命现在搜听嘞是由警司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司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思维系列的第一篇，标题是交易的挑战，管理情绪与判断力。本篇导语，在非定性或信息不对称的交易环境中做出决定，情绪和判断必然成为每个交易者最需突破的考验。第一节，交易和投资面临的挑战。交易和投资业绩发生在交易者与市场的交汇点上，在这里做出决策，最终决定盈亏。交易员或基金经理必须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承担风险，并能够管理这些决策的结果和后果，以及应对交易可能带来的更大压力和紧张。这是一个具有心理挑战性的环境。相对于不确定性，人类更倾向于确定性。而当你在这样一个信息不完善、后果严重的模糊环境中承担金融风险时，你会受到一系列大脑、心智甚至身体过程的影响，主要是在你意识之外。这些过程会影响你的决策和行为，从而导致市场回报低于最佳水平。情绪、心情、思想、信念和认知、注意力、心理捷径、能量水平、所处环境、过去和近期表现、荷尔蒙以及行为模式和习惯，这些因素都会对你的交易或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此外，市场条件的变化、市场竞争的加剧、监管的变化、机构的重组、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高频交易的兴起、信息超载以及不断增加的业绩压力，近年来都加剧了对交易员或基金经理的要求。第二节，超越技能和战略。卡尔是一名商品交易员，主要进行日内交易，必要时也会进行一些隔夜交易。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尝试将自己的交易进行得更远一些。他对自己在市场中选择的价位很有信心，尽管市场行情有些波动，但他在过去几个月中的表现相对稳定。我们见面时，他热衷于研究如何延长交易时间。他的盈利目标通常在十个价位左右，价格变动，但他经常在三个价位左右出局，这是对市场噪音或仓位偏移的反应，但在很多情况下，他最终都能达到最初的目标水平。他知道自己想从交易中实现什么目标，也相信自己有能力选择好的入市或出市点位，但很多时候他并没有按计划行事。花点时间反思一下自己的交易或投资经历，你是否曾经在盈利水平触及之前过早获利、亏损过多，或者为了避免亏损而将止损点移得过远，进行了不属于你的策略或方法的交易？没有进行属于你的策略或方法的交易，承担的风险太大，交易量太大，承担的风险太小，交易量太小，追逐损失或报复性进行交易，在兴奋状态下过度交易，因厌倦而交易。我与全球数以千计的交易员或基金经理合作过，并接触过各种资产类别，我的经验证明，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交易行为。早在1759年，亚当·斯密就在《道德情操论》中描述了公正的旁观者与激情之间的斗争，在知道什么是正确或最好与诱惑或及时满足的挑战之间的斗争。这些年来，情况并没有多大变化。沃伦·巴菲特也以类似的方式谈到，交易者和投资者需要避免诱惑和冲动，因为他们会让其他交易者陷入困境。我们仍然使用同样的心理软件，同样的大脑信息处理系统，因此我们仍然经历着同样的困境。交易中的关键挑战不在于知道该做什么，而在于做你所知道的。这就造成了一种心理落差，即在拥有一个积极预期的策略或实际交易中，它能带来接近预期利润的回报。在一家领先投资银行的培训课程中，我曾与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交易员共事。他说，只要能够更好地管理利润或减少损失，就会对他的损益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团队中的其他交易员或整个交易大厅的交易员也是如此。要想在市场中表现出色，你需要的不仅仅是技能、知识或具有优势或某种竞争优势的战略。你需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心态，这种心态能让你承担风险、驾驭不确定性、应对交易环境的压力和紧张，并以结果为导向。你需要有管理自己的思想和情绪所需的意识水平，能够调节自己的交易行为，能够保持专注， 弟子从董翻引的诱惑，奸骚行为倾向或神力翻引的影响。强大的心理方法是取得稳定或成功的交易业绩，使交易策略收益最大化所不可或缺的。第三节，交易心理学的兴起。本世纪初，当我开始从事运动心理学工作时，运动心理学在英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在东欧、美国和澳大利亚，运动心理学则要发达得多。许多体育运动者的观念是，运动心理学是为那些有运动表现障碍或临床问题的人服务的，这被视为病态。很少有体育工作者谈及拜访运动心理学家的问题，而且当时许多团队也没有充分利用或接受运动心理学。多年来，这种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大多数运动员和运动队都可以求助于运动心理学家，他们被公开使用，并被视为教练或表演团队的一部分。这种行为上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球队和运动员在比赛中寻求一切可能优势的驱动力的演变，心理学受欢迎程度的普遍提高，以及运动心理学家的角色从解决问题转变为提高成绩。这种模式与交易中的情况类似，甚至从2005年初我第一次参与交易以来，我就看到交易者对心理学的态度从强烈的怀疑转变为更加开放或包容。2008年的全球市场事件以及此后几年市场交易中的挑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演变。此外，行为金融学的流行以及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或书籍关注金融决策及其心理方面，也对这一演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人们对交易心理学兴趣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交易者已经意识到，或者说承认，能够发展自己的心理方法将对他们的交易决策、业绩和利润大有裨益。与以往相比，更多的交易者愿意阅读有关交易心理学的书籍，参加研讨会或接受一对一的辅导，尽管有些人可能仍然犹豫不决或持怀疑态度。路透社2012年9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外汇交易员在争霸战中寻求指导》的在线文章，以及《彭博市场》杂志2014年4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寻找你内心的交易员》的文章，都指出了这一日益增长的趋势。在外汇交易的世界里，要求交易员审视自己的内心，直面内心的魔鬼，似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努力。然而，一些银行正在求助于绩效教练，让他们的交易员在每天 4.5 万亿美元的外汇市场上为赚钱而战。这种软技能方法与外汇交易员在交易室里相互谩骂的流行刻板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虽然有些人认为开发头脑清醒空间的交易技巧是哗众取宠的噱头，但许多人却热衷于接受任何可以战胜其他市场参与者，无论是人类还是机器的策略。外汇交易员在争霸战中寻求指导，路透社。如果你正在阅读这篇文章，那么你很有可能至少对如何通过使用心理学方法来提高你的交易及效率感好奇，或者你可能更进一步依赖了交易心理学，但正在寻找一种不同的方法或方式来帮助你克服所面临的挑战。无论你是哪一种人，交易思维都能为你提供机会，发展你的心智或情感技能，提高你的交易心理技能，并增强你的决策过程和市场回报。交易思维系列第一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任何决策的核心都是行动，这是你在市场中赚钱或亏钱的唯一途径。行动也很关键，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日常习惯性行为模式可能会促进或减损你的市场回报。交易思维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